很高兴在两次的短宣中间能够回到这边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也很高兴看到大家。虽然在奔走神的道路当中是会有一些辛苦，是会有一些怎么讲，这个一些劳顿，但是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是喜乐的。我们家两个小孩子学开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是小孩子已经会，你带着你的小孩子学开车的，应该不少啊，没有啊，有一些。我们家两个是我带他们上路的啊，所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跟我女儿讲，那比方说像我女儿，我跟她讲说，你那个油门踩多一点，她说我已经踩很多了，我说你看你现在仪表板多少，现在外面的速线是多少，她说我不敢看，不敢看。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当他一开始上路的时候，胆子是很小的，然后呢也就这样子，从他时速不到五迈，从时速不到五迈到现在到处乱跑。然后呢，那个时候当他刚开始拿到驾驶证的时候，桂英很担心，说他是会不会不小心啊，会不会那个，我说不会，我说当他一开始拿到驾驶证的时候，他应该是小心谨慎在开车的，小心法规的，样样都怕干犯到这个规条的。但是呢，一旦他变得自信了，一旦他自己觉得可以掌控这个车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担心了。所以一次到西雅图，我儿子这边开车一个手在那边晃的时候，我就心想，哎呦，这小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什么毛病，不知道。所以信主的路上也是一样，奔走天路的道路也是如此。很高兴上个礼拜我们有九位新的弟兄姐妹加入我们，他们成为新的基督徒。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个时候可以回想一下，当我们刚刚开始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曾经谨慎戒惧在走我们每天的路程，然后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也会自己问自己，我这样做合不合神的心意，我这样子做神喜不喜悦。但是久而久之，当我们有自信了，当我们自己觉得没什么问题了，当我们把日子过得好像一般的一样子，我们第一件忘掉的就是我受了洗了，第一件忘掉的就是我的身份变了，慢慢就不太记得了。人在他自信的时候，人出问题的时候，都在他自信满满的时候。当人自己有饱足的时候，他会觉得我没有任何的需要，他会在他的人生路程当中会走的反而开始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在这个哥林多教会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已经讲了很久了哈，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讲到说，在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样样富足的一个地方，它各种样的一些恩赐都是富足的。在第一章讲说，我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赐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所以哥林多教会，尽管当我们在看哥林多这个教会那么多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凡事富足的，口才知识都全备的，他们不是一群没有知识的人，他们不是一群没有能力的人。相反的，如果从这段经文来看，他们是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如己人的。但是哥林多教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他们从前面四章就在讲他们有分裂的事情。那分裂是要怎么造成呢？第一章跟第二章在讲说，他们是因为那个人的追求，人的智慧，追求世间上的智慧，以至于他们有不和睦的状况。第四章第五章，他们是各自拥立他们所能够接受的传道人，他们各自分门别类。然后到了第五章第六章，讲到他们有淫乱的事情，讲到他们有告官的事情，而且告官告到外邦人的身上去。然后第七章开始讲到他们回答这个哥林多的人，保罗回答哥林多信徒所问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婚姻的问题，包括到吃祭偶像的祭物的东西。那里面讲到我们基督徒是有自由的， 我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自由当中，我们是需要以爱，然后 去想到别人的需要，作为一个限制。我们可以自由，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是神给了我们的。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有那完全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是要在有没有益处，能不能让人家得到帮助，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作为一个引导。然后到了第九章，保罗又拿他自己作为例子，他是有那个权柄的，他可以从神那里，他是一个使徒，他可以靠福音来养生，他有各样的自由，他可以随意行走，但是他为了基督的缘故，他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他像律法之下的人就做律法之下的人，为要多得人。所以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可以把他的自由摆在一边，他不愿意滥用他的自由，以至于说他让福音能够落空。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到最后他还讲什么？他说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斗拳，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想这节经文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警惕。因为当我们在很热心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特别在教会做这个领导的人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哎，这个怎么样带他，他都不听，我们会不会心里面有意见？我们会不会心里觉得不好不舒服？然后跟神有跟神这个有问题？神啊，你到底有没有在那里啊？我这么花这么多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努力，这个人为什么都不能够接受你呢？为什么他还是背弃背离你呢？有各种东西。所以我在想说，常常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我们是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当我们自己在很多的 anxiety， 在自己给自己的一些压力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有的时候不见得那么平安。所以其实在我们当中，奔走天路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面对，要谨慎戒惧的。不是说我们要谨慎的去做每一件事情，而是说我们要小心谨慎的在我们的言行当中。所以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保罗怎么样？保罗他把从个人的作为例子，他个人他怎么样子不在有自由的状况之下滥用自由，他尽管他有这个自由，但是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可以把自由放在一边。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他就开始从以色列整个的民族来看，以色列的民族是神的所拣选的子民，他们是有绝对的自由的，但是他们在他的历史当中，他们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他们怎么样子来辜负掉这样子的一个自由。然后从那样子一个角度，他再回过头来看格林多教会。所以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看一下，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章，我们今天要念到十三节哈。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段话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巴不得在今天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都每一个自以为站得稳的人都能够自己小心谨慎。主啊，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在 每天的生活当中有不同的试炼，有不同的试探，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靠着主，我们能够面对这些试探。谢谢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请坐。所以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所以他讲到这一句话，他其实是跟着前面一起来的。他讲说，他前面有一个因为啊，因为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所以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因为是从何而来，因为其实是从前面这边来的。他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是攻克己身，攻克己身是把自己打得半死，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他把自己从自己一个个人的身份转比到一个民族，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那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当摩西带领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然后呢，他们把埃及的追兵也淹没在这个红海之下，然后呢，这个耶和华神就怎么样？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这段话是在提醒这些以色列的人，提醒哥林多的人。他说，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这个云就是云柱火柱，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那海中刚刚讲了，当摩西伸杖在红海的时候，这个红海水就裂开，然后以色列民从干地上面走过。当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快走完的时候，他再伸杖，然后这个埃及的追兵就都淹没在海水里面了。所以等于是说这一句话，他说，因为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我们是经过那个神给我们的带领的，我们是有经过这些神的带领的，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都在云里海里受了洗归了摩西。意思不是说受洗归摩西，我们其实受洗是归入主耶稣的名下，受洗归入神。这里讲的受洗归入，它其实这个受洗，其实受洗是一个受浸的浸泡的意思。所以这个受洗并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洗礼，或者说我们 受洗做见证，不是，而是这个受洗是说他们沉浸在，他们浸泡在摩西的带领当中，是摩西给他们的带领。所以他说，他们在云里，在海里，云里海里，就刚刚讲的，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是在讲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们受洗归了摩西，在摩西的带领当中，他们以色列人得以离开埃及。我有时看看那个出埃及记，我是觉得非常 amazing 啊，他可以一个人，他说那时候男丁有60万。如果你如果加上这些妇女孩子的话，那是100多万人呢。100多万是什么概念？那几个集团军呢？你如果从部队的角度来看，因为我是服过兵役的，所以我知道，当我们旅集合的时候，当我们师集合的时候，那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那已经看不到底了。100多万呢，那是集团军的观念，他带来那么多人出来。那么多的人都亲身的走过他们被神带领的路程，云柱火柱不是常常能够见得到的，红海分开不是常常能够看得到的，红海再合起来把你的敌人淹没在海里面也不是容易看得到的，这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他们都吃了一样的灵粮，灵粮是什么？这个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当他们在抱怨的时候说他们没有东西可吃，然后呢，那个时候，这个 耶和华神他就怎么样，他就把在早晨在营的四围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纳。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所吃的。他们吃了多久？他们吃了整整40年，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到迦南地，他们吃了当地的出产之后，他们吃了当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停止了，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所以这也再一次提醒说，玛纳是一个灵食，是从天上而来的。他不是，有很多人在研究说这个玛纳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在巴勒斯坦那边 找到很多东西，有些树的籽，有些什么东西，然后他你有可能去想到说这个东西是只有四十年吗？当他们 grumble， 当他们在，对不起，今天我们的这一堂课有点像是历史课啊，所以我还特别带了我的 reading glass 上来，怕到时候看不到东西。所以在出埃及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出来了以后，他说什么？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领到这旷野，是要叫这会众全都饿死啊。他们出来了，耶和华当初呼召摩西带以色列民出埃及怎么说？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哀怨已经达到我的耳中了，所以你要去把我的民带出来。但是他们一出来以后就讲什么？你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也是，主啊，你要我死啦，我活不下去了。然后耶和华神说什么？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这地方也讲到一件事情，当神赐玛纳，他其实有一个额外的意义。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在那天他讲什么？每天拿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意思是说，我叫你今天拿今天的份，我倒看看你会不会有人拿多一天的份。结果有没有？有，就是有人觉得我今天吃可能怕不够，我可能就是这种人，怕吃不够，多拿一点。他是按每个人的分量拿的。他说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以色列人没有遵他的法度，他们出去拿了一天还想没关系，我再拿一份，结果拿第二份怎么样？就不能吃了，臭了，坏了。然后这个地方他讲到说，都吃了一样的灵粮，然后在那个时候在旷野四十年之间他们都吃那个灵粮，然后到了一进到迦南地，那个玛纳就停了，这就是灵粮。然后呢，以后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灵磐那磐石就是基督。那这一段呢，他是讲到什么？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喝了一样的灵水，水那既然灵石是从天而降的，从天上赐下来的，那灵水是不是也是从天来的？也是一样的。当他们在这个寻的旷野的时候，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他们又与摩西争闹。他说，然后呢，摩西怎么样？他说，他给那个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 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所以是击打磐石得到的水，磐石我们打打看会不会有水？不会有水的，了不起有火星花子，对不对？他说击打磐石就有水喝。然后到了民数记那边还继续，他们那边讲说什么？他们在这个在也是在寻的旷野的地方，他们到那边又是没有水喝。耶和华说，你拿着杖去吩咐磐石，水就会流出来。但是摩西怎么做？摩西击打磐石， 啊，这个是我们后面还会提到。所以他说他们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这里面说明的是什么？就是当耶稣来，他是不是说你们若喝我所我的水，你们就永远不渴，是一个永远 不干渴的一个水。所以这个水他在这里就 解释出来说，随着他们的是磐石，那磐石就是这基督，就是基督。所以基督所提供我们的水就是灵水，是让我们能够永远不渴的。然后接下来他又讲到说这个，所以这里让我们就看到，在保罗在提醒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因为在哥林多那地方还是有很多的人是以色列人，他说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他的意思在强调的是在提醒这些以色列人，想想看，想想看我们的祖先，他们是不是承受了神无限无大这个无比大的一个恩典，是世人所看不见的，世人没有听过的这样子一个恩典。然后呢，这是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好，大家看到这段经文会不会有一句话心里在想，那你自己神有一问题吗？你要说你要不喜欢我们，那我怎么办呢？啊，这个喜不喜欢不写在你吗？对吧？他讲说神不喜欢的人，但这个地方是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在大家知道，在那个民数记那个地方，摩西他派了十二个探子去探那个地方，看看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地方。这些探子回来怎么说？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般，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他们自己就心就已经怎么样，他们没有站在一个依靠神的观念上面，神叫他们去到那个去取那地为业，他们说那地的人身量高大，他们是伟人，我们就像蚱蜢一般，自己都吓得半死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像摩西跟亚伦发怨言了，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岂不更好？这些人一碰到困难马上又在讲我们该回去了，这里不行，这里住不了。那神怎么说？他说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然后他们讲了这个话以后，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就站在他们一边说，好，我们去得那地为业吗？他们说拿石头打死这两个人，拿石头打死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所有这十二个人里面唯一信从神的人，但是所有的人说打死他们，叫他们不要说话。那你说神会能喜悦这些人吗？耶和华说，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上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我们每次看圣经的时候都在讲说，哎呀，这个旧约的神简直是残忍的不得了，心硬的不得了。但是这里看到没有，这些人做了些什么样的事以至于神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好，接着往下看，这些事都是我们要渐渐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什么是贪恋恶事？ 就是贪恋这世上的东西，贪恋我们在肉体情欲当中所喜欢的东西，肉体情欲要我们去接触的东西，去追逐的东西。同样的，还是要回到历史，在民数记那边他讲到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在他们、他们出去 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干了，除了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我们常常面脑筋想的都是我们没有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贪念是从哪里来的，贪恋恶事，这个贪很有意思，贪一定是你没有的，贪一定是你没有的，但是怎么样，你想要有的。隔壁的邻居的草一定比我的绿，隔壁家的老公一定比我家老公会赚钱，我们都是看别人的比我的好，我的是不好的。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他们在旷野当中有玛纳可吃，但是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是想到黄瓜、西瓜、韭菜、葱、蒜，他们想到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神要给他们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说你们不只吃一天，他说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神听到了，要给他们吃肉了。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要吃一整个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们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所以神，当我们在抱怨的时候，当我们在贪恋恶事，不满足于我们自己手中所有的时候，我们是在对谁抱怨？我们是在向神在抱怨，我们不是在抱怨我们的环境。所以他这边讲到说，神要给你，你要我就给你，你每天抱怨我就给你，但是给你到一个程度以至于你受不了你所要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今天早上我有一个例子，今天早上桂英在消遣我，我这是在中国，我这是在中国买了一个那个 tablet 啊，因为在中国比较便宜嘛，然后我就想说用那个比较方便啊，就到中国那细节就不讲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呀那个真好，然后就是没有买之前就在想说，哎呀，我如果有个 tablet， 我是不是会比较方便的？我可以在飞机上可以看东西啊，我可以更多的时间，也许带着 tablet 就下楼，可以陪老婆啊，不用在楼上看电脑啊，各种的好处，各种好处都想得满满的。然后买了回来以后，客人说我没看你怎么在用它，你喜不喜欢？我都不敢讲话，大失所望。我们常常满心期望的一样东西，我们要的不得了，但是真的你拿到了以后又怎么样？又怎么样？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一心一意想要要的，但是我们真的拿到的时候以后又怎么样？真的不怎么样。好，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拜偶像在圣经里面所有的拜偶像其实都是跟淫乱本身也有一些关系的。在出埃及记32章那个地方，当摩西在那个何烈山上在山上领这个十诫的时候，然后百姓在干嘛？以色列人在石顶，百姓与摩押对不起，拜偶像。他讲说，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因为他在山上40天没有下来。然后呢，那亚伦呢，亚伦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做得相当的有意思啊。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的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然后他们就摘拿给他，然后呢他接过来以后，他就做了一个金牛犊，然后说，他们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指着那头金牛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而且还说什么，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指着那头金牛说明天要向耶和华守节，是不是明明显显的摩西在山上领十诫，十诫上第一诫说我是神，你们不可祭拜别神，也不可做任何的像，啊，仿佛天上的天上的地上的来去祭拜他，他们在上面 就已经在做了。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所以摩西他下山的时候看到他们这些百姓所做的一些事情，他就把那个石板给摔碎了。他说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句是完完全全就出自于这个出埃及记32章第6节。他说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当他们看到有一个形象上的一个偶像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比较心安，哦，我看到一个东西了。我们也很喜欢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来当做我们的一个祭拜，那我们可能会想说，哎，我也不计较祭拜偶像，但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些偶像？什么是偶像？任何能够取代神在我们心中地位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偶像。神在我们心中应该是显大居首位，但是我们常常并不全心在敬拜他，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偶像，我们在世界上的能力，我们 的在公司 的地位，各样的东西都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只要你今天没有全心在追求神，那么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然后我们依然可以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那这里讲到说他们与摩押女子行淫，然后在那个地方，啊，神呢他就怕就有这个瘟疫进到他们里面去，所以那时遭瘟疫死的，在圣经上面所说的民数记25章里面讲的是24000人，那这里讲到2万3000人，但是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不要行奸淫。然后呢他说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那在这个地方是讲到在民数记第21章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说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看到的都在讲说，哇，这个神真的是瑕疵必报啊！他们一干点什么事情就那个，但是这些都是怎么样，都是要能够引以为鉴戒的。待会儿我们就看到，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啊，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发怨言，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了，以色列人他们发了，到在他们整个的旷野的行程过程当中发了无数的怨言。那其中这边我讲一个没有刚刚没有提到的，他说在那个民数记里面有提到有一个可拉，对吧，在那个立位的人里面有一个可拉，他是怎么样，他是这个扛这个约柜的，他是身份是扛约柜的，但是呢他跟这个大贪一群人他们就跑来见摩西跟亚伦，是谁让你们当老大的？我们也可以当老大，对不对？那摩西呢就叫他们说，啊，你们第二天你们带着你们的香炉看神悦纳谁，那谁就是谁神所悦纳的。所以他们聚集了250个人，所以有250个人聚集在那个会堂面前，他们就举着香炉等候耶和华。但是后来神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使地裂开，所有的这些人通通陷进去了。那当然我们知道可拉还是有后裔，因为在诗篇里面有可拉后裔所写的诗，对不对？所以这是可拉的事情。然后后面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们发些怨言，然后呢这些人到最后百姓发怨言，他们说什么，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会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我不是在危言耸听哈，神是忌邪的神，当我们有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我们讲说要谨慎戒惧，其实我们日子好日子过久了，我们自信满满的时候，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觉得神在我们身边，真的不觉得神是一个怎么讲 会威胁到我们生命，威胁到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神。他讲说不要发怨言，我请问大家，我们发不发怨言？我们很多时候发怨言，我们经常发怨言。我那个时候，我每天我很喜欢发的一个怨言是：为什么没有让我有别人某某人的那样的头脑啊？那么聪明，过目这个看书看一遍就记得啊，我不看十遍不记不得啊？为什么人家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为什么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当我们有 anxiety 的时候，当我们有忧虑的时候，这些都是怎么样？都是在神发出怨言。为什么我没有别人有的能力？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我要在我今天这样一个处境当中？但是神他真的是一个很他真的很有意思，他真的有时候他对于他是一个公平的神，当他给你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不会让你特别的比别人好，总会有一些东西让你能够记得。所以说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所以这里讲什么？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也不要拜偶像，不要行奸淫，不要试探主，不要发怨言。所以相对于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以色列的祖宗，他们从云里从海里经过那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当中，他们去经历神的恩典，相对于那样子，然后到了后来他们在整个的这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贪恋恶事，拜偶像啊，行淫，然后试探主，发怨言，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呀？他讲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这些事情的记录，常常以前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就会想说，圣经为什么 我其实也是很前不久我才真的越来越明白旧约的重要性。旧约的重要性让我们看到那些历史，看到说在过去的时候，当新约恩典的时代来临之前，神是很是怎么讲，在有一些事情上他是会展现他一些立即的审判的。但是这些东西是目的什么？我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让我们作为一个警惕。不要认为说今天我们富足了，我们凡事都饱足了，我们不需要有神了，我们自己就可以做我们自己的王了，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该做的事情。他说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我们常常在讲说以史为镜，怎么样可以知兴替，对不对？我们这里有史学家哈，然后以人为镜啊，可以知什么？可以端正自己啊，我忘了怎么讲的。反正这些东西写下来是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圣经里面没有做任何的不讳言任何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据实上写出来的东西。然后呢，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句话是我自己本身有很深的经历的。我从2008年回到美国以后，那时候，神很显然不准备给我工作了。然后，可是我那时候一直也都在抗拒中，也在跟神摔跤，一直觉得说，就凭我应该还可以再创一些盛世，不需要就这样子就那样子。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越来越知道神的心意，越来越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我也就花很多的时间在神的话语当中，但是我真的不在中间，在这过去的9年当中，我不知道跌倒多少次，我不知道跌倒多少次。虽然我真的认为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我真的花很多的时间跟神亲近，但是我依旧跌倒，我依旧在我自己的个性上面，在我自己的一些骄傲上面，在我自己一些不能容忍的事情上面跌倒。跌倒了很多次，而跌倒的最大最大的原因是什么？跌倒最大最大的原因就是自以为站立得稳。我以为我站立得稳了，我以为我天天读经祷告了，我以为我天天亲近神了，我应该做得很好了，神应该给我一点奖励了。 所以自以为站立的稳，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字很有意思，叫做自以为站立的稳，自己以为。我们常常都会在自己以为做的对的事情上面，我们觉得我们 OK 的。在箴言里面有一节经文出现两次，我也很喜欢。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人是谁？我以为正的，我以为是好的路，我以为是对的路，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我想我们在座没有几个人说是今天诚心为恶的，存心为恶的人大概不是那么多，至少可能不会再坐在这里，可能坐在某监狱里面啊，那是存可能叫存心为恶，我们都不是存心为恶的人。但是我们自以为站立稳的时候，我们就要谨慎，免得跌倒。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我现在今年啊，我现在奔六的人哈，有时候回头看看，就在这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里面，前面的五章，前面的五节，我回头看看我过去，我经历了多少神的恩典，一路的带领。我们昨天在这个爱心团契有个聚会，然后某弟兄他做了个见证，讲他讲神怎么样带一路带领他。我也有个见证，我也可以在这里讲。我在1983年那个时候，那时候在加拿大有一个 expo， 就是那个世界博览会。然后我跟桂英那时候还没有孩子，我们那时候觉得哎，要去参加 expo center， 就是世博会，兴奋的不得了。然后那天我就去这个，我那时候在 downtown， 在那个 IBM 打工啊，在那边。然后呢，就回家的路上，我没有闯红灯，结果有一个车从旁边，从那个应该是 Markham Bridge 吧，还是什么哪个 Bridge 下来 ，Cadillac 就把我一撞。我那个车我是 Toyota， 而且是那当年那个 Toyota 是那种省油，为了省油特别做的比较轻的那种 Toyota。我被凯迪拉克一撞，转了几圈我自己都不知道。然后下来，我就站在那里，人傻了。然后我那个整个的那个驾驶座的车门是被我的体重还有那个撞击力道整个撞的是这样凹出去的，然后就出来了。然后我毫发无伤站在那个地方，然后心里在想的就是说，这明天怎么去加拿大？这怎么去啊？我毫发无伤，我还可以想到我明天干嘛？我想明天怎么去加拿大？这盘算了这么久的事儿，对不对？票也有了，什么都安排好了，这个只欠东风，我只要开上去就好了。这下没了，而且是被凯迪拉克撞的，我不骗你，真的是坦克撞的呀。然后这个时候，一个人在旁边递给我一个单张，然后我拿过来，然后上面写 "God loves you"， 然后我想，这开玩笑吧 ？God loves me。我真是很想跟他讲说 That's my car, God loves me。 后来把那个车拿去，后来总归还是把那个车拖去修了。修车的那个人问我说，驾驶怎么样？我说驾驶在这儿，驾驶站在这儿啊，没受伤啊。我说头撞了一下，没什么事儿。我们每个人都有前面五节的经文，我们都经历过一些东西，可能是我们的祖宗，可能是我们自己本身，在人生的路程当中，不管你今天是30岁、40岁、20岁，都有过前面的若干的年头，我们是怎么走过的？是神怎么样一路一路的带领你们？然后再看到后面的五节，第6节到第10节，我们怎么样悖逆？我们有没有悖逆过？我们有没有发怨言？我们有没有这个拜偶像，在我们心里面另立一个偶像，不是神的？我们觉得说那是最好的，那是可以给我快乐的。当我在工作当中的时候，我是非常努力的，因为我觉得工作可以给我得到的满足是让我能够快乐永远的。我忘掉我的快乐，我的喜乐的源头不是我的工作，不是我的 title 逐渐变大，而是神给我的。所以中间的五节也是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悖逆当中，神没有一个雷把你劈下来，也没有。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太容易跌倒了，太容易跌倒。然后呢，后面又补了一句，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们会面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试探，不管是试探都怎么样。我们先看下一句，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是怎么样，乃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死不是我们肉体的死亡，这个死是灵里面的死亡，是与神隔绝的一个死亡。所以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试探是哪来的？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出来的。我想到那个 I 那个不是 I 那个叫什么那个 tablet， 我还想说我到中国去买一个ASUS 中国国产品应该比较便宜吧。我给我自己是各种的理由被私欲诱惑牵引出来，回去不能再骂我了，我就当众承认错了。被私欲牵引诱惑出来的，在那省吃俭用，连叫这 打车都不敢打，就省一点钱能够买一个东西。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出来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不该你的，我贪恋他了，那是不是罪？本来就没有要给你的，你贪恋了，你觉得哎，这个东西会很好，会给我让我暂时的快乐，对不对？我们所遇见的试探，前面所说的抱怨 grumbling 这些东西，是不是在我们的自由程度当中可以做的？这是神给我们的自由，我们常常在讲神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意志，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意志当中，但是我们依然要依靠神。我们可以有这个，我们有这个自由，我们有这个自由这个做任何的事情，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合神的心意，这是要我们去思想的。所以前面讲的是说我们的自由要在是否对人有益处，是否能够帮助人，是否爱人的前提之下受到约束。这里讲到说我们的自由要在什么当中受约束，要在是否在合在神的心意当中，是不是能够在神的这个喜悦当中的受到约束。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受试探是真的，是真真实实的事情，我们受到试探是有的，怎么办？我们所遇见的试探，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当你现在在任何的试探当中，不管是身体的疾病，不管是金钱上 的困难，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人所能受的是我能够受的，神知道我们的 limitation， 他知道我能受多少。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们每一个试探其实都有出路，当我们被私欲引诱的时候，其实是有一条出路的，是我们自己选择不去做而已。所以这个时候神的话还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经常 要讲的就是主导文。主导文里面有没有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试探其实我们是胜不过的。当一个酒鬼他看到一瓶 Vodka 的时候，他是忍不住的。一个赌鬼把他引到带了那个叫做赌桌的面前，他引诱他受不了的，他是要进去的。他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尽管今天我们就算遇见试探的时候，救我们脱离凶恶，就是在人讲的这句，他说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紧紧抓住他的应许。反思还是这句话，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觉得这句话到经常在我脑筋出现，经常在我脑筋出现，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在一个自以为站立稳的一个心态当中， I'm OK， 我已经做得挺好的了，我比那个好，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一段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要时时警惕，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不是让我们自己能够胜过试探，
乃是让我们能够紧紧的在主里面，让我们活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靠着主，在主的爱里面，我们能够面对这个试探。然后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主你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在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我们谢谢你，何等的应许，何等宝贵，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把握来面对我们人生的每一天。最后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的清清楚楚的记得，我们自以为站立的稳的人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谢谢你，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